这来自综合媒体的报道说，今年的中国河南的春节晚会在直播当中被中断，引爆了舆论，外界纷纷的猜测其原因是什么。前中国内蒙古的官员杜文就爆料表示，北京高层定性这台节目煽动颠覆，河南的宣传口的官员将被整肃。北京时间的2月14号晚上的7:30，河南卫视2026年春节晚会全网直播，晚会以马蹄声声朝前跃为整个晚会的主题，取消了真人主持和实体的舞台，全程采用了 AI 虚拟场景串联节目，融入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的神话元素，如汉服的舞蹈，还有永乐宫的壁画背景，还有中国神话当中的诛仙下凡的情节等等。抖音直播间在线的观看人数一度达到了800万，然而直播进行到了约1个小时之后突然被紧急中断，抖音直播间也被禁封。随后节目被大量的广告充斥，中间只穿插零星的节目内容。这一次214断播门事件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并且迅速的转向了政治解读。晚会节目包括了长夜中进、山河月明、永乐未央、暗夜突袭，还有敢问路在何方、木兰行、暗区长夜等等，被怀疑是对现实的影射。而海外网民纷纷的质疑，连一台文艺演出都容不下，共产党究竟在怕什么？旅居欧洲的前内蒙古的官员杜文在自媒体节目当中就爆料说，他第一时间回看了河南的春晚，同时立即的联系了河南圈内的朋友和北京的朋友进行了了解。杜文透露表示，河南春晚播出之后不久便遭到了大规模的举报，举报者指称晚会散布封建迷信，比如永乐未央被解读为是诛仙归来，另外长夜中进、山河月明的台词暗喻的意思是中共统治长夜，暗夜终会过去，祖国的山河终将迎来光明。演出当中还有全民唱战歌的节目，也被怀疑呼吁全国人民都起来反抗中共。杜文总结，导致河南春晚断播下架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节目被指影射当下的时局，隐喻中共倒台，传统中国即将回归，晚会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煽动颠覆，完全是低级红高级黑。他引述了内部消息表示，断播指令是由中共中央网信办根据上峰的命令直接下达的，没有通知河南省委宣传部，至于这个上峰到底是谁现在还不清楚。另外他还爆料表示，中共的国安部等一些部门已经进驻了河南调查此事，已经有人失联，未来河南宣传口可能会有官员背锅。杜文提到，中共的省级电视台主办的春晚并非单纯的文艺节目，而是一台政治宣传舞台。每年的省级春晚要在5月份的时候就完成预算，由省电视台和省宣传部的高官来担纲，成立专班负责。省台演出要经过省电视台、省宣传部、中央宣传部的层层审核以及风险评估，每一个节目都要逐一的过审，演出的线上直播还要经过公安部、中央网信办的审批。他总结表示，这场经过严密审核的河南春晚突然被先下线后定性，说明官方的审核机制已经无法保证文艺节目的安全，断定一场演出是否合规全凭高层官员做贼心虚的一时兴起的主观判断，未来文字狱将大兴，文艺创作已经没有任何自由的空间。根据综合媒体报道说，2026年的2月14号晚上，中国河南卫视还有腾讯游戏暗区突围联合制作的河南的春晚，晚会的主题是马蹄声声朝前跃，部分的舞蹈节目融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比如汉服、飞天舞蹈等等。晚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突然的被中断，事件在海内外引发了巨大的震荡，外界不禁要追问，中共当局紧急断播究竟在怕什么呢？截至到目前，官方没有就这次直播中断的事件做出任何明确的说明。2月14号的时候，暗区突围官方相关的账号发布了信息表示，暗区突围2026河南春晚联合共创长夜中进节目，演出单位是无锡市歌舞院、江苏民族舞剧院，并且强调战术美学与传统文化的精彩共鸣。 移动端在当天晚上的19:30起，在河南卫视各个平台的官方账号同步的直播，包括了大象新闻的客户端、视频号、小红书、抖音、 B 站、微博、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等等。在电视端，河南卫视在2月14日的晚上19:45同步的播出。这场晚会没有主持人，也没有典型的舞台，所有的片段都是以电影叙事的形式预先拍摄的。中国日报的报道表示，晚会的总导演陆红利就表示，他们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到了每一个环节的细节当中，让观众自然而然地欣赏到它的美，展现出来不同朝代服饰以及饰品的精美，融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陆红利还提到，今年是人工智能首次大规模的应用于春晚，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取代了许多传统上用电脑图形制作的元素，并且赋予了实体布景。不过晚会直播开始之后，有观众反映前半个小时广告占比高，部分时段的广告时长甚至超过了节目内容本身。当天晚上晚会直播被突然的中断，相关的回放视频随后在抖音、 B 站等些平台迅速的下降。2月15日的凌晨，河南卫视官方微博贴出其春晚节目合集，并且对节目做了介绍。节目包括了舞蹈《永乐未央》，由中国的东方演艺集团演员把东方仙界搬上了舞台，舞蹈《长夜中尽》，火焰燃尽长夜，甲胄护佑山河，由舞蹈家张傲月领舞，化身时空巡礼者，穿越千年战火，以舞蹈诠释火种不灭，守护不息。当中的台词《长夜中尽，山河月明》已经成为了全网的热词。晚会整体上融入了大量的传统文化元素，有部分的网友猜测，这些元素可能与中共的无神论立场相冲突，进而导致节目被中断下架。河南卫视春晚被中断事件发生之后，举国震惊，引发了重大网络舆情，质疑的声音铺天盖地。外界普遍认可的信息是，晚会的直播开始后不久便遭到大规模的举报投诉。2月16日的时候，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前内蒙古的官员杜文在其自媒体节目当中就表示，他第一时间回看了河南的春晚，同时立即联系了河南圈内的朋友还有北京的朋友进行了解。杜文透露表示，河南春晚节目播出之后不久便出现了大量的举报，称晚会散布封建迷信，比如永乐未央、长夜中尽、山河月明的隐喻是长夜暗夜终将过去，祖国的山河终将迎来光明，现在是沦陷的时刻。他认为这台晚会影射现实，危害国家安全，完全是低级红和高级黑。另外他表示，要中断一个省级电视台的年度重大直播不是抖音说了算，这个决定一定是来自中共的中央网信办以及以上的单位，比如中共的公安部、国安部、中宣部、中共的中央办公厅等等。中断直播的通知会通过中共的中央网信办来完成，它能够控制全网，可以绕过平台直接中断某个节目的直播，甚至可以直接的临时接管平台的管理权。杜文表示，在中国省级电视台主办的春晚并非是单纯的文艺节目，那是要经过多层级多部门的审核以及风险评估的。从流程上来看，相关的项目首先需要通过电视台内部的审核，包括了预算的制定、总体的策划、节目编排以及内容审评等一些环节，随后通常还需要报送当地的省级宣传部门进行意识形态的审查，重点审查主题方面是否符合当年的政策导向，是否涉及到了政治、民族、宗教以及历史等些敏感的议题。在行业监管的层面，省级广电主管部门也需要对节目进行合规审核，如果涉及到中国全国卫视播出或者是网络同步传播的话，还可能需要更高层级行业管理部门来进行专项的审核。同时中国的公安部门通常会参与安全预案和风险的评估，网信系统则会对网络传播的风险、舆情的走向以及跨平台的转播情况来进行研判。 看。此外，在正式播出以前，相关的节目通常还需要经过最终的彩排录像、报送以及临播前的监控环节。如果在直播当中突然出现了舆情的风险、重大的安全隐患以及上级的临时指示，技术上具备及时中断播出的可能性。杜文指出，尽管春晚经过了层层的审查和反复的彩排，仍然能够在直播当中被瞬间的切断，这证明审批不等于保护，它仅仅是延迟的风险。在现有的机制下，没有所谓的安全表达空间，因为最终的红线并非写在明文的规定文件上，而是存在于权力者的瞬息万变甚至带有做贼心虚色彩的及时的判断当中。这种先掐断后处理的方式正在成为一种常态，意味着判断标准可以随时的移动。当权力的统治者垄断了对谐音、表情、歌词甚至舞台设计的解释权的时候，任何普通的艺术创作都可能被重新的定义为影射现实。杜文提出了深刻的质疑，当权力开始对光明、长夜等一些中性词汇产生敏感反应的时候，究竟是在怕什么呢？海外 X 平台的用户反独裁斗士王守峰就表示，河南电视台的编导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叫最后的倔强。习近平当局按下葫芦浮起瓢，顾此失彼了。如此大兴文字狱，习近平王朝的末日就快到来了。另外，根据网友的摘要，河南春晚的长夜中进节目以国风战术甲胄融入了燕云十六声的北宋汴京场景，以及台词如呼吁将军们行动起来还我河山，这些元素在文化层面弘扬中原传统，但是被一些网友解读为对当下军心不稳和政局动荡的隐喻。长夜暗示黑暗时刻，中进则隐喻结束，联想到张幼霞事件之后军方的清洗。另外，视频人新高地在 X 平台当中撰文表示，2026年2月14号河南卫视春晚直播突然的中断，这一事件迅速成为了网络热议的焦点。节目当中融入了大量的中华传统文化元素，比如汉服还有神话传说等一些场景，以及与腾讯游戏暗区突围和燕云十六声联动的舞蹈长夜中进，其主题长夜中进，山河月明，被一些人解读为隐喻当下中国政局的动荡。恰逢中共军委的副主席张幼霞于1月24号被官宣涉嫌严重的违纪违法而接受调查，中共军方高层清洗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有人将河南春晚中断与此联系起来，推测节目内容触动了高层的神经，甚至吓坏了习近平。他表示，节目当中充满了中国的神话传说，但是没有一个字提及了党的领导，也被指与官方无神论的审美相悖，导致大规模的举报和中断。更是有人把事件全盘托出，说2026年2月14号的晚上，河南卫视播出来的春节晚会在抖音800万人在线观看，直播中途被紧急掐断，完整回放视频在各大平台很快被下架，官方以不可抗力因素做出了含糊的回应。中宣部正在研究是否叫停中国全国其他省区尚未播出的春晚。另外，还有网友直接的点出了隐喻，说节目当中全部在宣扬中原传统文化，没有一个字涉及到了党的宣传。断播之后，屏幕上挂着长夜中进、山河月明、黑暗结束、光明来临吗？这隐喻也太深了。很多人在说看完了那个视频愣了半天，这不就是把老百姓心底那点念想堂而皇之的唱了出来吗？长夜确实太长了，谁不想看到山河月明呢？另外，在 X 平台当中的推主强国刁民就表示，晚会宣扬了中原传统文化，对党的英明领导没有一个字的宣传，被断播之后挂出了如下8个字：长夜中进，山河月明。长夜中进，山河月明，他的理解是漫漫长夜终将过去，华夏大地迎来曙光的意思，对吗？他表示，看似不经意的祝愿往往一语成谶，看来今后的日子得按月算了。长夜中进就是熄灭，谐音熄灭的意思。长夜中进，山河月明，河南卫视提了反诗，朝廷震怒。 这来自香港媒体报道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疑似因为违纪问题，业务主管单位已经由中国的国家发改委变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显示这个一度被视为中国超级智库的组织已经示威。根据香港媒体星岛日报在2月16号的时候报道表示，中国的国经中心是于2008年国际金融海啸爆发之后的第二年成立的，创始人是中国国务院的前副总理曾培炎，副理事长和常务理事团队囊括了中国政商学界一大批在任和退休的部长级的官员，还有央企的老总、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刘遵义以及商界大佬冯国京也曾经担任副理事长。中国的国经中心成立之初标榜独立于政府，没有国家财政预算的拨款，只使用了人民币5亿元会费作为研究基金，以彰显公信力和独立性，也因此被视为中国超级智库，在中国海内外声名鹊起。但是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中国的国经中心的理事长毕景全曾经担任中国国务院的副秘书长、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局长落马之后，今年1月份，中国的国经中心业务主管单位已经由中国的发改委变为了中国的社会科学院，中国社科院的副秘书长冯源兼任中心的党委书记。报道指出，1月17号的时候，中国社科院在北京举行国经中心工作座谈会，院长高翔主持会议并且讲话。会议指出，社科院党组将坚决扛起政治任务，全面加强国经中心的政治建设，要把纪律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把制度建起来，纪律严起来，规矩立起来。报道表示，这一次座谈会所发出来的新闻稿在显示国经中心在纪律规矩方面出了问题。报道引述了中国媒体的信息表示，国经中心多年以来承接地方政府课题，并且收取咨询服务费，过程当中存在一些可能不合规的争议，而一些在国经中心任职的退休高干已经退还索取费用，当中不乏金额巨大的情况。报道分析表示，中国的国经中心经此变故，眼下既受到官方加强管理，也因为毕景全出事而群龙无首。中国的国经中心划归社科院这个意识形态重镇来管辖之后，已经不再具备之前所标榜的独立性，也标志着这个超级智库的示威。这来自综合媒体报道说，旅居澳洲的中国法学家袁宏兵根据中共体制内的人士传出来的最近的消息，披露了北京官场的最新的相关动态。他表示，就在张幼霞遭到清洗之后不久，中共的官场流传出的耳语出现了一种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那就是作为中共官员心理状态晴雨表的这种北京官场的耳语开始疯传此前还没有过的对习近平的判断。他表示，他所知道的所谓的北京官场的耳语，就是中共官员在私人场合发出的一些政治议论。那么在逮捕张幼霞和刘振利之后，尽管习近平当局再一次警告官员不得妄议中央，但是北京的这些官场的耳语似乎已经不在乎习近平当局的这种警告。他表示，根据中共体制内的人士通报说，就是北京官场耳语开始疯传了很多对习近平的一些判断。那么这些判断的零零总总可以大致上总结概括如下，有的说任志强讲过习近平就是一个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现在习近平终于自己撕下了最后的一块遮羞布，赤裸裸地露出了他色厉胆薄的小丑本色，还有说习近平就是一个只敢刀刃向内，家暴自家人的时候凶狠无比，面对外部强敌却除了口炮连天再也没有任何能力的孬种怂货，台海之战还没有开打，习近平先把自己军中的上将全部斩杀殆尽，习近平是在帮着川普来摧毁解放军的战力，还有的说习近平是在用统一台湾的震天动地的口号套话欺骗中国人，为他贪恋权位，想要在中共的21大上正式登基做皇帝做合理性的辩护，还有的说习近平根本没有勇气在台湾问题上同美国刀兵相见，中国现在持有2兆美元的美债，这就是习近平向川普递交的投名状，有的更说川普 抓捕马杜罗，证明川普大有梁山好汉之风，言出必行，该出手时就出手。而习近平通过他的习家军的战狼们威胁要斩掉高市早苗，要把日本全境变成战场，结果除了嘴炮震天响之外，再也没有能够让日本退缩的实际行动。习近平在外交舞台上活脱脱地演绎出了《水浒传》当中东京泼皮牛二的角色，相反高市早苗的头颅还在肩上，而且声誉鹊起，得到了绝大多数日本人的拥戴，让日本全境变成战场的威胁只是沦为街头小混混式的吹牛。这个世界变化太快，真正的新闻往往不会出现在热搜上。民进新闻台会员优先观看深度调查、独家消息与多角评论，在杂音之外听见关键的声音。2026年开始，民进新闻台会员给您比新闻更重要的判断，请立即成为民进新闻台会员，独享天下。民进新闻台，民进新说。